腓立比教会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到了腓立比书的最后一章。前面呢，我们的重点比较是在说保罗跟这个教会很特别的关系。使徒啊，外邦使徒啊，他完全不用这个头衔的，他对其他所有的教会都用，他对帖撒罗尼迦人也用，他就是对腓立比人他不用，完全是好像是平行的。你们是我的同工啊，我是你们的同工，真的是挖心掏肺的跟他们讲话，弟兄姐妹跟他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啊，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啊。那这不是每一个做工的人对每一个教会所能够讲出来的话，他是讲真的，是我的冠冕。这个就是他到了欧洲第一个教会也是没跟巴拉巴去拓荒的，这是他自己去做的。腓立比教会对他来讲像一个定心丸一样，那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基本上是他带信主的，至少有第一代第二代的这种关系。那你说这个可不可以重复啊？其实是可以重复的，只要你有这个心啊，圣灵开始做工的时候，那个得救的人都是一批一批的，他们彼此之间也会成为好朋友。圣灵吹风是真的有所谓耶和华田间的香气，他会突然有一些的人可能是同龄，他们可能是像腓立比这样完全不一样的人，可是他们就很能够合在一起。这个就是你们的教会了。刚开始做工的时候，总是信主的人要把他往别的教会去送，不行了，他们也不开心，别的教会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很快你就会看见这样做是不对的，至少我们需要有一个环境是让我们信主的能够跟我们一起成长的啊，哪怕是在网上也没有关系，你必须要跟他们有一个不被剪断的关系啊。那这些事情呢，不要避讳。但是就算如此呢，他对这个教会往前面走，到底他积极的建议是什么？我们前面几章看见他对教会的期望，对不对？他跟他们讲了一些东西是非常非常好，可是说这个教会从一天到另外一天，从一个月到另外一个月，到底教会应当做什么？他们怎么决定他们自己应当做什么？这是个很实际的事情啊！你们是欧洲第一个教会，然后现在你们信主了，你们干什么？那个答案在这章里面。首先呢，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不然你们是我的喜乐啊，我是你们的喜乐。他一再的说我在喜乐，所以人家都说腓立比书就是讲喜乐。什么叫做靠主常常喜乐？那靠主喜乐和靠主不喜乐和喜乐不靠主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都有区别，
给我们讲讲清楚嘛。
我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喜乐不靠主，傻喜乐。
那有没有靠主可是不喜乐的？
那就是傻笑吧。
这两件事情是分开来的还是一件事情的？
中文翻译靠主其实是 in the Lord， 就是在主里面的喜乐，不是说哎呀我好想靠着主，但是我怎么靠着呢？但是在主里面就一种自然生发的喜乐。
对，还有一些的诀窍就是说，喜乐其实是你是不是真的靠主的一个凭据，不是所有的事情呢你都要流汗去做，很辛苦的去做，忍耐的去做，很累的去做，你发现你做了又做呢不喜乐，那就有问题了。我们不管干什么，我们在一起，我们聚会呀，我们交通，或者我们出去玩，或者我们只是在手机上聊天，应该是很喜乐的。这个喜乐又不是那种不靠主的喜乐，这个喜乐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那尤其对教会来说呢，它是一个复数的，你们所做的事情无论是什么，要是不喜乐不要勉强去做，没关系的。这个喜乐不喜乐往往是不是出于主的带领，或者我们说是不是有主的印证，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被主悦纳，都是在这里的。旧约时候献祭，你的祭物假如被祭司拒绝掉了，那是一回事。假如祭司说啊，你这个可以拿来献祭，你是为了什么事情呢？还愿呢，还是赎罪啊？他们真的献祭呢，不是没有功效的啊，他们会很开心就回家去了，对不对？你看他们这个撒母耳的爸爸带着两个太太，每年到示罗去献祭，对不对？两个太太不开心，他自己还更开心的，因为这个献祭是有功效的。我觉得我对神的亏欠去掉了嘛，约伯也是一样，为他的孩子献祭。那我们是一样，我们所做的事情做完了让你不开心，你得小心一点。你去聚会，聚会完了你一肚子窝囊，咕噜咕噜的讲人家的事情，你也不觉得有什么好，那个叫做招损，不是说聚会就好。聚会有受益跟招损两种聚会，对不对？这是保罗讲的嘛。 你去越去越不平安，那你就不要去，你换个地儿，或者你休息休息，也许你自己有问题，也许他们有问题，不要勉强献祭，这个是最糟糕的。那底下他就开始说了，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啊，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好了，我先问一个问题，够不够他们忙的了？
够。
够了。这跟我们平常用这段圣经有什么不一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平常都是用在个人身上，这是用在教会身上。那你们教会要干什么呢？你们所要的凡事是什么？因为这里说的很简单呢，我们要一些这个可敬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什么德行，哎，我们愿意这样去做。比如说我们要救灾啊，或者我们要传福音啊，这都很好嘛。或者在保罗身上学习、领受、听见、看见，无论从个人、从教会、从家庭身上，你去做就是了嘛。我们什么时候加了一些规矩？你要去祷告哈，看是不是神跟你讲话，有没有主的话？你祷告了多久？你不要凭肉体去做，什么时候有这些的规矩出来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教导别人的东西都在这边找不到？而这里所说的实在已经够我们忙了呀，这很简单嘛？为什么什么时候做基督徒还教会变这么复杂了？怎么回事了？
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然好像通常都是从所谓教会大家有没有合一的看见这一点啊，
对对对，
然后就把这个先拦在前面了。大家可能有一些，大家你有一个想法，我有个想法，可能是为了避免一些纷争，然后就认为我再加一道牌子放在前面拦住再说。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制造一个问题啊，偷懒的制造一个大的问题。
那发生问题呢，再去立个规矩。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时候我们信主，我们的教会变得这么复杂了？当你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我们所讲究的那些，我们所教导的东西，其实根本就不在那儿了。这个好简单哦，没有律法禁止的事情嘛，对不对？有什么德行称赞，你们都去想想嘛。你们在我身上学习的，所领受的，随便你们挑，好不好？哎呀，这真的是无语，现在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个时代。
这个在华人教会当中和在美国教会有区别吗？还是说他们也会是因为我不太了解？
对吧？你就知道他们教会里面所学习的，其实都是这样的。中国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跟他们学的。教会一定要定 budget， 我们不管干什么，我要定了一个 budget， 对吧？事先定好了，我们有没有这个经费拨款啊？所以我们一年呢要定下一年的。或者至少每半年开一次指示会，把这个目标定出来，要做的事情定出来。你不要临时中间加一个事情出来，我们没有这样的预算，也没有这样的预备，对不起啊。
对，这一点在美国教会特别特别明显，而且大的中国教会开始学习这个东西会。
底下所说的事情呢，就特别有意思了啊。这个事情就跟这个我们所说的教会预算有关系了，因为四章十五节说腓立比人。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啊。你不说他是第一个教会，没有别的教会，就是说加拉太那边啊，那这个安提阿那边，所以你就知道了他们那个时候像安提阿、加拉太，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对不对？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他来到马其顿，他在腓立比待的时间很短，他就得走了。走了以后谁攻击他？哎呀，居然就是这个吕底亚还有那个狱卒，就教会的班底。而且我们猜吕底亚他们应该是家境不错，可是实际上不见得是这样。他固然可能有好的时候， 但是以后他跟哥林多教会讲说他们在极穷之间，那个极穷是讲的真实的事情，真的是这个教会没有钱的，还是要提供保罗出去做工的这些经费。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因为他离开腓立比他就到帖撒罗尼迦去了，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对吧？然后派了人来以巴佛提，我以巴佛提就是替他送盘缠来的，然后又在那边生病了什么什么的，还跟着他，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就是腓立比教会，这个是他在这件事情上唯一称赞的教会。那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腓立比教会是不是新约教会里面讲到财务奉献上讲的最多的教会？那答案是的，因为他在哥林多后书好几次都是提到马其顿人，所谓的马其顿人就是谁呀？就是腓立比教会嘛。所以你要谈这个奉献的问题啊，就查这个马其顿就可以了。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啊，当时是开始的时候是腓立比，以后也许帖撒罗尼迦也参加啊，也许比利亚也参加，但就这几个地方。他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或者是喜乐。你看那些弟兄是真的，他们是有这个特色的，在极穷之间还显出他们乐见的厚恩，而且是格外显出。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对吧？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是照我们所想望的啊，更是按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哎，这个话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首先我们的牧师很喜欢讲这个东西来讲奉献，但实际上这里他们的奉献是干什么的？他们是不是十亿奉献交给教会的？是不是？不是啦，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有没有讲到他们是每个月啊要把钱抽出来给教会用？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底下他是讲的一样的，不是这个东西。他们这个事情是什么？是跟保罗同工，他们在一起做他们认为好的事情，有功效的事情，就是帮助保罗出去传福音。显然跟帖撒罗尼迦教会跟比利亚教会有很密切的沟通，因为都在一条路上嘛，对吧？帖撒罗尼迦离腓立比不远的，横着走过去就到了啊，穿过两个大城、三个大城就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牧师可以拿这个东西去讲到对教会的十分之一奉献，而且你一定要奉献在教会。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讲的。这里所说的你也只有把自己献给主，你才会看得出来说保罗的工作有多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怎么回事啊？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情，这个也不是给教会的十一奉献，这是给谁啊？给耶路撒冷的穷人。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雅盖亚人，雅盖亚人就是哥林多教会这班，希腊半岛下面一班，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很多人。他们是看见什么？有美名的、可敬的、清洁的，是什么？就是外邦人用财物去接济耶路撒冷的穷人，他们的圣徒，因为那边有些困难，是不是？那保罗这个事情是很聪明的，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募捐这个事情呢是一点都不属灵，这保罗就特别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要犹太人，他要耶路撒冷，他要使徒他们接受外邦教会，是真的，送礼物可以挽回人心，对不对？再加上保罗讲得很清楚了，犹太人不信的，就名额转给外邦人嘛，所以我们攻击他们是理所当然的。那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你知道，据说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就有上百个宣教机构，他们在耶路撒冷设办公室，为什么？好募捐啊。我听到一个犹太人的牧师明明的讲啊，你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捐钱给我们这个 Messianic 运动，向犹太人传福音，你们应该捐钱给我们。他就直接引这些圣经了，这和保罗讲的不是同一回事啊。万一马其顿人同我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然后呢啊，因此我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把以前所应许的捐资，说为什么可以 pledge， 对不对？这所应许并不见得是讲了一个数目啊，也可能讲总之你们要捐，你们要参与就预备好， 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是不是作假？不是作假，因为他底下特别讲了，你们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一点都没有问题。他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讲到，到了每月初的时候，要把那个用项先抽出来，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情预备的，不是说月初的时候十一奉献或者发工资的时候就先把十分之一呢直接存到教会的账户去。保罗这些完全是为了向耶路撒冷的圣徒捐钱，联络各教会的一个方法，你不能把它直接用到我们现在，说只要你是在这个教会聚会，那你就有十分之一的财务奉献的义务，而且要在月初的时候把它先抽出来啊。那保罗说，免得马其顿人来的时候看你们没预备好。我们的马其顿人是谁？难道是牧师吗？难道是管财务的吗？这不一样的事情啊。但是这个大概就是新约里面使徒书信里面新约教会讲财务奉献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这样子了。对罗马教会也讲了，马其顿亚该亚人，这个就讲到哥林多啊，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个是讲信主的人。你知道他讲了原因吗？为什么外邦人所欠的债，他就在众教会中间发起这样的捐款运动。你看看看看，他这个是带着目的的。可是是不是一件律法禁止的事情？不是。是不是清洁的、有美名的、有德性的、有名声的？是。他说做，你们既然动了善功，就要做成这个功嘛，这是对的。你们开始的时候那个乐意，虽然后面你们有点勉强，你仍然是应该以那个乐意为准，这都讲得通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新约对尤其是教会里边财务奉献的教导，只能讲到这里了，没有别的东西了，其他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去发明的。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跟弟兄姐妹有奉献方面的教导啊，只是不要教导的太理直气壮，因为新约圣经里并没有这样的例子啊，我们喜欢用的什么马拉基书啊，那些都是在旧约里边的。任何时候我们把旧约的规矩拿到新约教会用，你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个很可能是你想把新酒装回旧皮带去，不妥当的。我们当然可以说当时的教会他们不请牧师，所以没有牧师薪水，没有牧师健康保险，他们也不建堂，是不是啊？那你说他们捐了钱干什么？摆那儿吗？大概没有这样的规矩，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嘛。主要就是纪念穷人，有什么需要互相帮助，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有更多的需要，你该怎么办？你认为该怎么办你就办就是了。不过为了这一切的事情，神必审问你，你是不是一定要去请牧师，一定要去盖那个堂？你执意要这样做，是不是有别的动机在里头呢？你真的觉得我们现在不可能完全效法使徒当时的榜样吗？啊，这些话讲的有点重，有点直，但是这也就是我们这样查圣经的目的嘛。你要从当时保罗怎么在外邦教会做工啊，来指导我们今天怎么做工，那里边的榜样，那里边的教导就是这样啊。单单就看我们吞得下吞不下。人若立志遵行天父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保罗凭着自己说的。好了，那下一次我们就要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啊，看看保罗到了那个地方怎么做工，又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